到我们这些人，我们活在这样一个自由的地方，活在这样一个
气候
这么好的地方，我们活在一个可以来自由聚会的一个地方，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我们更感谢主，虽然我们松柏团体的有好多位肢体都是年长的，但是主啊，你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谢谢主，让我们有欢喜快乐的心情来到你面前，因为主啊，你赐给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喜乐的生命。主啊，让我们每天活在你的喜乐里面，也活在赞美的生活里面，让你的名字在我们的身上得着荣耀，让许多跟我们接触的人真是感受到我们这些人是在地却是如在天的人。我们感谢主，世界上也有痛苦，也有烦恼，也有重担，但是这一切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完完全全地带到神的面前来，可以交托，可以卸下，可以享受安息，可以在那样的困难当中还能够开声赞美我们的神。感谢你，主啊，我们为做我们的吴德胜牧师感谢你，你施恩眷顾。我们上个礼拜二为他祷告，现在我们知道他已经完全的痊愈，我们谢谢主的恩典。主啊，我们继续为着王寿明长老祷告，我们不知道他的消息，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在家中或在医院里面是已经好了，或者是病情严重，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主啊，你知道，愿你恩待，愿你的恩手托住你的仆人，你施恩怜悯于他，他在多年在你面前侍奉主，愿你纪念他。主啊，你医治他的病痛，叫他的身体更刚强起来，可以继续跟王师母一道来侍奉主。主啊，我们也为着我们中间的肢体弟兄姊妹有病痛的祷告。主啊，愿您施恩于敏太太，您怜悯恩待这一位姊妹，她信你啊，信主啊，归受洗归在主的名下。主啊，求您施恩于她，她现在在嘴里面有不舒服的地方，有疼痛的，求主医治。主啊，在我们中间或者是心里你有伤痛的，或者身体有病痛的，你都知道，虽然我没有提名，愿主恩待怜悯。主耶稣啊，赐给我们一颗仰望的心，一颗坚强信靠你的心，真是一点不动摇不怀疑，在你面前祷告仰望，就能看见主的荣耀和恩典。为着我的女儿美恩感谢您。主呀，您听众人众儿女们的祷告，怜悯医治她，虽然她在生产的上有困难，但是主啊，你的恩典够用，你大能的手在那里掌管一切，让他顺利的能够得着一个孩子，是您所赐给他投胎的儿子。我们为他感谢你，让他们夫妻那个感恩的心在你面前更丰富。主啊，让他们信靠你的心更坚强，让他们这个家庭在神的面前常常为你做见证。我们也谢谢主的恩典，许多的弟兄姊妹的关怀，他们的爱心，我们都知道是坐在你的面前为你而做，求主一一的纪念。我们把下面查经的时间仰望主，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段时间在你面前默想你的话语，查考你的话语，述说讲解你的真理的时候，有圣灵的带领和同在。我们这样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门。虽然麦克风没有了，但是我的声音大了，因为神恩待我，身体一天一天的健康。OK， 我们今天要查考哪一卷书啊？雅各书第一章啊，所以吴太太，吴太太来的，应该是吴来的正好，刚好我们是。开始一卷新的查考一卷新的书，在雅各书新约雅各书第一章。嘿，雅各书第一章， 我们先请看雅各书第一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找到了以后，请每一位开声的读，同声的读，整齐的读，请。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
请
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
要以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
经过试炼就生
忍耐，
但
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
缺
陷。好，在这一段里面就把这个作者写清楚了，谁写作这一卷的书，也把那一个受信者是写个谁的也写清楚了，对不对？请问这一卷书是哪一位写的呢？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啊，这是雅各写的。请问圣经里面有几个雅各啊？光说新约里面有几个雅各？我们知道旧约里面有一个雅各，对不对？他后来神给他改名字了，叫做以色列。他生了十二个儿子，我们中间有生十二个儿子的没有？有生个十二个儿女。他生了十二个儿子，后来神给他改一个名字，叫他给他起名叫以色列。所以现在以色列国的名字就从他开始。他以前是名叫雅各。雅各他是很会抓的，雅各就是抓的意思，抓的意思，拼音在这世界上抓，抓这个抓那个抓，他抓到两个太太，抓到十二个儿子，抓到好多的牛群羊群，抓了很多。但是后来他被神所抓住了，他有一天真的在神面前悔改，真的信靠神了。神说好，你现在不要再抓了，我告诉你，你抓到一切没有抓到神都是空的。现在我也给你起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以色列。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啊？王子的意思。你要做王的儿子，万王之王的，万主之主的儿子，何等尊贵的名字！给他改一个名字。所以后来，以色列族就是从他出来的。现在的以色列国的名字就从他出来，所以这在旧约里面的这个雅各。那新约里面呢，有几个雅各？第一个雅各，使徒行传十二章那里写的是头一个为主寻道的一个使徒，名叫雅各，同一个名字，但是不同人。还有一个雅各，就是亚勒菲的儿子雅各，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节，那也是使徒之一，但是也不是这一个雅各。啊，这个雅各是哪一个雅各呢？好像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有的叫 Peter， 好几个 Peter， 叫 John， 好多个 John 哈，这个 James， 雅各好多个 James。但是最后那个 last name 都不一样啊。这一位雅各是谁呢？ OK， 这里他自我介绍，他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他自己介绍，那我们一会儿再说。但是他在肉身的关系来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兄弟，他的弟弟，这个雅各。那这个雅各他起先是不信主耶稣，那你知道主耶稣是由圣女玛利亚 童贞女玛利亚感孕而生的，她还没有结婚，还没有跟她先生结婚，这个同房的时候，从圣灵感孕有了这一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等到主耶稣基督生下来以后，这个约瑟跟玛利亚他们还有生的有儿女。所以这一位雅各就是约瑟跟玛利亚同房以后所生的那个雅各，是他的兄弟里面的姐妹里面的其中的一位。那么这个雅各，他虽然也听过耶稣基督讲道，看过主耶稣行神迹，但是他并没有相信呢。他没有相信说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带着世界上来的。你怎么知道呢？你看一节圣经啊，看一节圣经，请你们看，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三节到五节，约翰福音第七章，
第七章，
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节到第五节，找到了吧？好，或者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好了，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就更清楚一点啊。找到了，我们同声来读，请。
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奉就近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们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能有信仰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
看到吗？好，这里说耶稣那时候在加利利游行传道啊，不愿在犹太，那时候犹太人想要杀他，但是主耶稣不到时候是不随便把自己交给人的，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间没到。所以当时犹太人的有一个节气到了，什么节气啊？祝棚节。那祝棚节到了，所有的人都要上耶路撒冷去，他们去守节啊，所有的男丁三十岁以上的都要去。这时候耶稣的弟弟就对他说了，他说，哎，你离开这里到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一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他以为耶稣讲道啊，耶稣在行神迹啊，是出风头的。你看啊，你要出风头到哪里啊？到大城市，到人多的面前。要出风头在哪里啊？到众人面前，人家才晓得哦，你这个人有大能啊，对不对？你能够行事啊。你在暗暗中在这个小地方游行干什么？你要去人多的地方，到城里去。所以下面就是话，一句话说，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他不信，他根本不信他。可是你看刚才我们读的圣经怎么样啊？他信不信？刚才我们看写的这一节圣经，他后来信了，他说，我是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他好谦卑哦，这时候不一样了哈。他称耶稣基督是谁呀？是主。他是什么人呢？他是仆人。哇，你看一个人的改变多大。他以前不信的时候，他说讥笑他的话，他信的时候 他就说主耶稣啊，你是我的主，我是你的仆人。他没有说我某某雅各是就是那位救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弟弟，所以我现在写信给你们。他不是这样，他没说，他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他所认识的那个关系是站在那个属灵的关系，是站在他是救主，他是被救的。连玛利亚，他虽然是主耶稣肉身的母亲，当他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也这样说，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上帝为乐。你看，所以就着肉身来说，他是他的母亲，就着耶稣是基督是救主来说，他是他的救主。连玛利亚不信主耶稣基督，他也不能得救，连雅各他不相信主耶稣基督，他也不能得救。所以感谢主啊，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说，一个人他信靠主了以后，他的灵眼就开启，他就真正晓得说耶稣基督是主。一个人接受有圣灵在他心中居住的人，圣经上说没有一个人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的。相反的，如果一个人没有圣灵的感动，他也不可能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雅各这一位耶稣基督的兄弟清楚信靠主了以后，他就改变了，他谦卑，他看见他的地位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好了，雅各写信给谁呢？他说请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那时候教会受到逼迫，受到逼迫，那么散聚在各地，他就写信呢，这个安慰他们。这个所以雅各就写信，因为雅各那时候他在教会里面已经是称为教会的柱石了。这时候门徒因为遭受逼迫四散到各地方去的时候，他就写信关怀他们，勉励他们。 OK， 在圣经里面有哪一个地方说到雅各后来他已经做了教会的柱石了？有没有？在哪里？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看一看好不好？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九节，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九节，嗯哼，找到了吧？在新约圣经的262面。好，找到了，我们同声一起读，请。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教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OK， 我们念到哪里？这个就是使徒保罗的见证。他信主得救以后上耶路撒冷去，他见谁呢？见教会里面的负责人，见教会的领袖。那时候雅各还在第一名的，他已经成了教会的柱石。你看看，不信的一个人他信靠主了，在他身上的那个改变多大，他成为教会的柱石，栋梁之材，成为天国的人才。你有没有感？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弟兄姊妹？当你到某一个地方去，或者是你的一个亲戚、一个朋友，你跟他传福音，或者你听见人说，那一个人呐、哎呀，他不可能信靠主耶稣，别人都可能得救，那一个人是没有盼望，他 又反对又批评又顽固又固执，你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人啊？哎，哪里知道过了几年你再遇见他的时候，他全然改变了。哇，那个最爱主满口感谢上帝心的最真诚的最热心的就是以前那个反对那个人。哎，奇妙极了，是神在一个人的身上做那个工作，是在好大好的把一个人完全改变。雅各以前讥笑他，嘿兄弟啊，你要行神迹嘛，在这里偷偷的行什么？你要讲道嘛，像这么几个人讲干什么？去啊，到大都市向那些众人去行去讲啊，啊你不是喜欢出风头吗？到那里去。讥笑他的话，但是感谢主，他信靠主以后全然改变，成为教会里面的领袖，教会里面的柱石，天国的人才。他谦卑说，我是主耶稣基督的奴仆仆人。这个仆人跟我们现在所想的不一样，我们现在说仆人嘛，大概一个主人请一个仆人，他这个仆人的意思是什么？是奴隶，是照着当时的那一种罗马的制度用那个字眼，我是他的奴仆，我是他的奴隶，那样的谦卑。好，他就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呢，散住在各地方，他问候他们，请他们的安。这是收信的那些遭遇逼迫信靠主耶稣散住在各地方的人。那么请问呢，那今天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这封信写给谁呀？写给谁？写给我们。 Esther 说写给我，我们今天也是散住在这世界各地各方的人，我们是属上帝的人，但是我们是寄居在这世上的人，我们是属上帝的人，今天是散住在世人中间的人。今天有好多的肢体，好多的弟兄姐妹在受逼迫，下监牢，遭痛苦。所以这卷书不仅是在2000年前写给当时的那些受逼迫的人，散住在世界各地的人，今天也写给我们散住在世界各地，也是写给许许多多遭遇逼迫患难的基督徒，对不对？这样才有意义啊，要不然这个雅各书我们现在甭读了。2000年写的，写给那些擅住受逼迫的犹太人我们不用读了，写给那些以色列人，那保罗说肉身受割礼的不是真割礼，在灵里面受割礼的那是真割礼，在肉身上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呢，唯有在灵里做犹太人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所以在座的各位，你我就是应该接受这样的书，细心来查考这个书所写给我们的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也是散住在世人中间的人。 OK， 好了，现在我们要往下看了。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的那个中心节，你们有没有看出来是哪一节？中心的节，各位有没有读过？要不然我们读一，我们来读一次啊，来读一次看看。那么我们请这样读法，弟兄们读一节，姐妹们读一节，我们看哪一边读得整齐，好不好？等读得整齐清楚，弟兄们念单节，姐妹们念双节。所以我们请弟兄们念第五节，念起来，请。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世与众人也不测这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
好，第六节请姊妹们读，弟兄们读的不大好哦。好，姊妹们来，请。
这样的人不要像从主那里得着什么，
心怀大义的人在那里接受 微的弟兄升高，一起来，弟兄们，
卑微的弟兄升高
就该
喜乐，
父子的两位也该如此，因为
太阳出来，
热风刮起，
草
就
枯
干，
花
也凋
谢，
美容就消灭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人被试探，
不可说
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
他也不试探人。
但若人被试探，乃是对自己的私欲先引诱我，
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
罪
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我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有没有读出来？这里面有一个很要紧的一节圣经，有没有读出来？
十七节。
哦，好，我们一同来念十八节，请。
他
按
自
己
的
旨
意，
用
真
道生
了
我们，
叫
我
们
在他所
行的万物中，
好像
出
熟
的
果
子。
哎。叶子没念对，非常好，这是很要紧的一节圣经，中心节的一节圣经。雅各书第一章，我给他一个章题，就是生命成熟的功课。生命成熟，一个生命怎么样长大能够成熟呢？在这一章里面你能够看出来。这里说，那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这一节圣经是一节生命之道的圣经，感谢主。这里说，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因信真道而重生了的一个人，再生一次的人，啊，道生了我们，叫我们这些人在他所造的万物当中，好像那个出熟的果子一样。那我们活在世界上，在神所造的万物当中，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出熟的果子，那是什么？要做见证，要做榜样，做一个样子，一个生命的果子显明出来。一个人信靠主耶稣基督以后，就有基督进入他的里面，成了他的生命，给了他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一个生命在他里面长大成熟了以后，他就世人的当中显明出来一个出熟的果子，这样一个见证。各位，你有没有吃个果子啊？今天有没有吃啊？吃水果。每个人天天都吃果子，你可能不吃，不喜欢吃肉，但是你吃果子。你可能不喜欢吃鱼，你说太腥了，你喜欢你。很少我碰到有一个人不吃水果的，这个水果真是好啊！上帝有一个心意，他说他救我们这些人， 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要在万物当中显明一个见证，好像一个出熟的果子那样的一个见证显明出来，让人看见那个我们是出熟的那个果子。在哪里熟的呢？在基督耶稣里熟的。那个果子很美好，果子可以供人的需要，果子就是见证树的。你还记得我讲过这样的真理，果子有一个见证的真理，你是什么样的果子就是什么样的树上结出来。你看这是苹果，苹果在哪里长呢？一定是在苹果树上长的嘛。你在那个葡萄树要去找找苹果，你找不找得到？你一定找不到。这个果子为什么这么大这么甜呢？啊，因为那个树又是好的好树嘛。因为好树才结好果子，坏树就结坏果子，甜树就结甜果子，那苦树呢就结苦果子，酸树呢就结酸果子，就这个真理。上帝要叫我们在这些信的人在世人的面前做一个出熟的果子，那个果子很美，那个出熟的果子更美更宝贝。每一个农家他栽了一棵树，要头一年结果子，那个树哎呀很开心，那头一个出熟的果子更开心，哎呀这是我栽下去了以后今年头一次结果子，头一个熟的果子，是不是很宝贝？上帝有一个心意，让我们这些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有了生命在我们里面，有了奇妙的改变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在世人面前显出一个出熟的果子的那样的见证。那意思，假如我们出熟了，叫人看见说，哎，你们信的主耶稣是什么样子啊？看这个人就晓得了，对不对？你看这个人就晓得他耶稣是怎么样子，你在他身上看见，就是看见耶稣了嘛，就是那个意思。出熟的果子，把耶稣基督活出来了。耶稣基督是那个首先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出熟的果子，对不对？那我们这些人呢，是接着主耶稣熟的一个果子，就把它写明出来，有这样的一个见证。但是今天问题是说，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能够成熟呢？在教会里面有起码有这么有三种人。一呀、啊、是只来礼拜没有得着生命的人，他只来礼拜来听了道，但是他没有真心悔改，没有真正得着主耶稣的生命，那一种人。第二种人呢，他是真心悔改信靠主了，但是他还是一个婴孩的生命，所以他说话行事啊，这个见证啊摆不出来，还很生很涩的，不能吃的，不能够酸作是熟的果子，还没有熟。那第三呢，是不但得了生命，而且他的生命已经成熟了，有了见证的那一个基督徒。所以教会里面起码有这三种人。 OK，那么请问呢，有了生命以后他怎么样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啊？在这一章里面看出来。所以我的章题是生命成熟的功课。第一节我们刚才念的到十八节，怎么样能够成熟？你没看出来？试炼跟试探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熟的功课，看到没？有没有看到这个？你看第一段怎么说？他说：“我的弟兄们呐、啊，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试炼跟试探 都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成熟，好像太阳跟雨水雨露对于这个地上长的树木花草一样的，太阳出来日光一照射，哇，这些行光合作用啊，然后它从下面这个吸取的养分水分啊，然后就供养这个树这个花草的需要，它们就开始长大起来了。照样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经过试炼，这个基督徒不能长大，一个基督徒没有胜过试探，经过试探，这个基督徒没有长大，好像被栽在房子里面的那个保温的那个房子里面的那个小花小草小树一样。试炼是从哪里来的？请问试探呢？好，所以这就答复一个问题。有人说啊，你们的上帝既然是全能的，他为什么不把这撒旦除掉？撒旦这么厉害，这么猖狂，哎呀，做一些事情引诱人犯罪，又来试探这个信靠主耶稣的人，又控告主耶稣的人，控告基督徒，那为什么上帝不把他除掉？哎，连撒旦魔鬼现在还存着，对我们基督徒都有益处，我们不怕他。如果我们活在基督里，活在信心里面，连撒旦也被神所用，成为我们基督徒生命长进成熟的，不但不能害我们，对我们有帮助。然而他到了时候，上帝做事有他的时间，时候到了上帝要处理他，时候到了上帝要审判他，时候到了上帝要除灭他，现在没到时候。所以在这一章里面告诉我们两件很要紧的事，这一段里面，第一是试炼，第二呢试探。下面就说了，他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之中，下面一句话是什么？你们都要以为怎样？以为大喜乐啊。第一句话我们能够理解啊，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之中，第二句话就难以领受，你们要以为大喜乐。请问呢，在试炼当中的那个味道好不好受啊？哇，很不容易哦，好像那个金子一样，那个金子如果要把它打成金镜啊，它就那个火里面烧啊，把它烧得红红的，是是是是，那个用高温来烧，烧了以后，然后啊，用一个锤子来梆梆梆梆锤锤，嘣嘣锤，锤了以后又放到水里面去一下，又来烧又来锤。哎，人在试炼当中也是这样哦，一下好像丢在那个火热火里面烧，一下好像放在冷水里面。给它冰，然后用铁锤锤一下，哇，难过得不得了啊，有的要叫起来了。但是感谢主，这里告诉我们说，一个基督徒落在百般试炼之中的时候，你们要以为大喜乐。哎呀，不容易哈，真的不容易。一个人真的他经过试炼以后就变成精进，他的信心。所以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以后就怎样呢？就变忍耐，就生出忍耐来。彼得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呢，火的试验没有朽坏，就比那试验呢能够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一个人经过试炼的时候就怎样呢？就是把我们里面的那些渣子，那些不纯的不好的通通给我们烧掉除掉，然后就变成一个纯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纯， 我们的信心存，我们的忍耐存。所以他说你们要以为大喜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不明白这样的真理，我们看见一个爱主的弟兄，一个爱主的姊妹，忽然间遭遇这样的事，哎呀就难过啊，说这么爱你的主啊，你怎么会这样子对待他呢？这个人这么爱你的弟兄，你怎么会这样对待他呢？我们就为他抱不平啊，我们就为他说哎呀怎么这样啊，就埋怨。这个不对，就是说我们落在百般思念中还以为大喜乐。我记得十多年前我在美国的时候，那我听到一个消息，师母写信告诉我说他入了花莲门诺会医院手术，而且是还不小的手术。那我也不在旁边呢，这个有一位很爱他的姊妹在美国听到了，他就很难过，因为他在从台湾来的，他在很小的时候就他就认识他，也照顾他，他很爱他。他听见了以后他就很难过，他就说为什么这个样，他说很不平的哈，为什么师母要入院要手术，他很气的样子。一方面来说他很爱他，他很有爱心哈，但是一方面来说他不明白圣经的真理。不是说一个爱神的人，一个信靠神的人，就是凡事都好啊，什么照像人的看法一样啊，那凡事都顺利啊，丈夫都升官发财呀、啊，儿女都考试100分啊，什么都养得胖胖壮壮的啊，什么都好啊，一求啊上帝就给呀、啊，一祷告啊上帝就听啊，不是这样，这是在人的看法。明白说上帝要试炼一个人使他成为金晶，原来要提高他的值，原来要提高他更有价值，在神的眼光更有价值。那就是为什么许多爱神爱主的人他们会遭遇了大的试炼，那是证明神更爱他，真的更爱他。当然另外有一方面你也看见，有的人他不爱神，他不纯，神给他机会他没有好好的追求，有时也是神的管教，那也是有的，那也是出于神的爱，为的是要他好。那另外有一方面你看见，有的弟兄和姊妹他受苦，他遭遇到一个大的思念，他根本不是为着罪的缘故，也不是为着神管教的缘故，就是为着神要在他身上做更大更深更多的工作。一颗宝石很有价值，但是请问一颗宝石如果不经过那个匠人的雕刻，它有没有价值？包在那个石头里面根本都不没有什么价值，它就经过那一个有眼光的那一个师傅给他那么一打一敲下去，哇，那个宝石八面发光，有价值，对不对呀？上帝就是那样一位智慧的匠人，他在我们的身上做雕刻的工作。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怎么样做成？试炼，有时候像火一样，有时候像水一样，有时候像铁锤一样，又烧又冰又打，你怕不怕？你敢不敢？你听了以后怎么样？所以神的话就在这里说了，他说所以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所以你预备好心啊，有一天你遇到试炼了，不要叹气，也不要哀声，不要再埋怨，因为神有话告诉我们。你如果没有查考雅各书第一章，你就一遇见了以后立刻发怨言，立刻怀疑神怎么这样子啊，你现在就晓得了，原来是神看重我们，拣选我们，在我们身上要做更深更大的雕刻之功，使我们更有价值，使我们更纯。一个金子不经过火烧，那什么金啊，什么沙金啊，什么什么 不纯的金子，没什么价值。你经过烧过、锤过、炼过的是什么金呢？纯金，什么金呢？精金，那个才有价值，对不对？落在百般的，不光是失恋中，还是在百般的失恋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好，下面说了，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什么？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看，什么时候一个基督徒遭遇到试炼的时候，那些美德就要在他的身上显明出来。基督徒属灵的任何一项的美德，没有不是经过试炼才能够出来的。20世纪的80年代竟然生了3天4夜，哎呀，那个声音一哭，我的心也痛啊，妈妈的心也痛啊，孩子在叫啊啊，在人看来可能不应该了，有错误了，这个为什么不早一点判断，既然不能生就赶快做啊，为什么这样子啦？信心考验一下喽，及不及格，看我们要从我们的嘴里发出来的是怨言呐、啊、还是赞美，考试及格不及格啊，很难过、啊。那是感谢神的恩典。我就说，即或人有错误，上帝啊，你总不会错。你的手掌管一切。那礼拜三晚上，我们在这有祷告会。祷告会完了以后，我就把几位弟兄姊妹送回家，我就直接到医院里面去。那时候已经10点左右，10点多。他痛得好厉害啊，因为那个用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催生针的那个水一滴一滴加上去啊，一分钟起先加多少，后来又加多少，越加得多他痛得越厉害。他已经痛了那么多天了，那个是第四个晚上，那时候师母就说啊，爸爸，你回去睡觉吧，我跟女婿两个人都在这里照顾，你回去。那假如我那时候就回家了以后，你看怎么办？你看怎么办？受不了啊，那在医院里面受不了啊，他已经精疲力尽了。所以我心里有立刻就有一个感动，说我要留在这里，我要陪这个女儿。后来到了11点多钟，我就开始打电话给那医生，医生已经睡着了。假如医生呢一觉再睡到第二天7点8点怎么办？那孩子出来的时候，他说已经在孩在母亲里面太久了，痛得太久了。他说那个白血球的话，平常我们是3000多还是多少，他已经3万多，已经超过了，有感染的现象。那这个母亲也发烧。所以你看见啊，神掌管一切，虽然如此，上帝掌管一切。那我们就是在那感谢上帝，有一颗信心说，上帝啊，你总不会错，即或人有一点错，那你总不会错。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人的判断也会错，对不对？那你不会错，现在好得很，孩子7磅8，这个吃得多睡得好啊，妈妈也恢复得快，一点事情都没有。那感谢赞美神。那是什么？就是我们信心要经过一个考。你说我信不信主啊？当然信呐、啊。好、啊，你信多少？稍微的考试一下看看，一个测验，有时候我们就垮台了，一个测验就开始埋怨了。哎呀，怎么呢？怎么呢？为什么人家都这么顺利啊？一生就出来了，我的女儿生不出来。那感谢赞美神嘛，就考验一下。真的，我们的信心不经过考验，就根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信心，而且有多大一个信心，还能够感谢，还能够在那里赞美神，神的恩典，感谢赞美上帝，你总不会错。
他的，你是生命的主，我这女儿的生命在你手中，你所赐给这个孩子的生命也在你的手中，你掌管一切。所以信心要经过试验才能够证明说究竟我们有多大的信心，多少的信心，及格不及格，那一定要经过试验。还有呢，信心经过试验以后就生出什么来？生出忍耐啊，基督徒的美德之一信心，基督徒的美德之二呢忍耐，这两样都是很宝贝的，这两样是我们一生一世要学习的。你要不要忍耐？我要不要忍耐？任何一个人活在世上的人天天都要有忍耐，一点没有忍耐啊，事情就出来了，一点小事就变成大事，没有事就产生事，对不对？因为什么？没有忍耐。忍耐是神的本性之一，上帝本身就是一位忍耐的神。因为想到这个，这个信跟忍耐，这都是神的本性之一。因为神是信实的神，在他没有虚假，我们应该信。那么神是忍耐的神，忍耐从我们的身上显明出来，就是把神的性情表明出来。你能不能给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的神是大有忍耐的神，能不能给从圣经举出一个例子来？有没有？你看出埃及记那里讲到上帝的忍耐，很奇妙的，你有没有思想一下？那你说以色列百姓神的选民在埃及国受苦，他们就祷告呼求上帝，求上帝来拯救他们，那上帝有没有听见呢？上帝有没有听见？圣经上说，他说我的百姓所受的苦我已经看见，他们哀痛的声音已经达到我的耳中，我听见。那上帝的耳朵不聋啊，上帝眼睛不瞎。那么请问呢，那些以色列百姓在那里受苦多少年呢？啊，受苦很长哦，起码超过100年以上，因为他们在那里住400年，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没有受苦，对不对？约瑟还在的时候，那也这个埃及国的那些王啊，他们都很优待这个以色列百姓寄居在那里。可是后来这个约瑟死啦，有不认识约瑟的王兴起来了，他们就开始逼迫这些异族的人住在我们这里，生养众多，那将来他们夺了我们的政权，他们害了我们人民怎么办呢？比我们的百姓还强怎么？他们就开始下手这个苦待以色列百姓，要他们做苦工，把他们做劳役，然后生的孩子女的就留着，男的就把他杀了丢在那个河里面，哇，苦待他们。那以色列百姓就祷告，上帝啊，你看我们受这样的苦，我求你救我。有多久啊？起码100年呢。哎，请问在座的各位，你能不能忍受你所爱的、你所疼爱的人在那里尖声喊叫、叹息流泪，向你哀求？你能够忍耐100年呢、啊？你能不能够忍耐？老早心都炸掉了，对不对？都死掉了，你看。上帝是个有忍耐的神呢、啊，他真是。他忍耐，忍耐，对他自己的百姓有忍耐，为什么呢？他知道他们经过这样的试炼呢，是对他们有好处，对他们有好处。结果你就晓得了，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把他们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现在要带你们去的地方是牛奶与蜜的地方，你们要去啊，你们要有信心啊，白天有云柱引导他们，晚上有火柱领他们的路，照顾他们，鞋子没有穿破，他们的肚子没有饿到，水没有渴到。结果他们那些人还怎么样？ 还埋怨，还说怎么样，我们要回哪里，他说我们要回埃及去了。你看看，你看看这些人，上帝真是忍耐啊，忍耐是一位忍耐的神。 OK， 上帝对于摩西的忍耐多不多啊？40年呢、啊、不够啊，80年他要忍耐。他说好，我要救我的百姓，我要开始选这一个人呐、啊，要造就一个人来把他们带出来了。他造就谁呀、啊、造就摩西，把他先放在王宫里面，造就他，造就他啊，造就多少年呢、啊、40年。哇，他在王宫里面出来40年了，体壮，其壮如牛，这个满腹经纶，有埃及的各种的学问，军事政治各方面都好了，他学出来。他出来了以后，有一天看见一个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结果他怎样上去几拳就把他打死了。哇，好厉害，他想说我可以做以色列人的领袖了。结果上帝看说不及格，不及格，不行，你要做以色列的百姓，我要训练你做我的仆人，你怎么可以就随便动血气，动血气用拳头打死人呢？不行不行。结果怎样，把他带到哪里去，旷野里面去，再训练他40年，80年。有没有耐心呢、啊、耐心。请问我们在这里有哪一位，你教一个徒弟，你教他80年的，你教他80天，你教他8年，他还是你80天，你教他8个月不出，还那么笨呢、啊？你就气都气炸了，不要教了，不要了。上帝训练摩西多少年呢、啊？80年呐、啊，有没有忍耐啊？真是有忍耐。你看见他对他的百姓有忍耐，对他的仆人有忍耐，请问对埃及人有没有忍耐？埃及的法老，他们欺负他的百姓一次多次，然后不准他出来，哎呀，一次两次三次十次跟他说，叫他出来释放他的百姓，他说不可以，不要，耶和华神是谁，我不认识他。忍耐啊，上帝对埃及人也忍耐，埃及的王，埃及的百姓忍耐。所以忍耐是神的本性之一，美德之一。怎么样生出忍耐的，请你告诉我。经过试炼以后，信心经过试炼以后就生什么？生忍耐。所以这种的忍耐是从信心里面产生的忍耐，不是自己修养的忍耐，不是说咬牙切齿的忍耐。今天只好多人忍耐是什么？是咬牙切齿的，好，我就忍你一次，这一次我又让你一次，那是咬牙切齿的忍耐，那是自己修养的忍耐，有一天会爆炸的。但是你经过磨练以后，从信心里面生出来忍耐啊，哎呀，完全不一样。你是有信心从神那里生出来的嘛，对不对？那我相信你主啊，我忍耐，我感谢你，我信靠你是我的神，我的主，你做我的你做我的主，你是我忍耐是有盼望的，我忍耐是靠主忍耐，不是靠我自己忍耐。信心，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以后就生忍耐。下面还说，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哎呀，试炼就是我们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他在基督里把我们的一切渣滓去掉，使我们成全完备，没有缺欠。试炼你看看，试炼当时觉得很苦的，但是你试炼出来了以后，你就知道说，哎呀，很宝贝，把我们磨成一个出熟的果子，好像谁呀？好像耶稣基督。好，不能讲了，只有讲4节，3:30时间到，所以这一章我们要继续讲下去。雅各书第一章的章题是什么呢？生命成熟的功课。 一个基督徒，你得了生命，你信靠主，你必须学这些功课，学从失恋当中学信心的功课，学忍耐的功课，就是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个我们就显在世人当中，把基督活出来，在神所被造的万物当中成为一个出熟的果子。 OK， 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您，您把这么宝贝的圣经留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思想，可以查考。愿主恩待你的仆人，让我不但把自己所领受的跟弟兄姊妹分享，主啊，也让我真实的经历主耶稣基督你在我身上做的那一个试炼的工作，让你的仆人在考试的时候能够在主的面前长进，能够及格，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主啊，你也恩待我们今天领受着真理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都有一个心智，说主啊，当你的试炼临到我们，我们预备好了，因为你选中我们，你看得起我们，你要提高我们的职，你要使我们在你手中成为一个有用的器皿，我们就说主啊，求你按照你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做成你的功。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也接着我们所查考的圣经，主啊，你开启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你自己话语的宝贝，你的真理是何等的宝贝，让他们也信靠你，跟我们一同得着你自己的真道，得着重生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